曹操要摘庞德的先锋印，因为这次曹操派于禁挂帅，领七路精锐之军去解樊城之围啊，助曹仁战关羽。那么让这庞德呢做先锋官。现在啊，曹操听这于禁一说，庞德到底是怎么个人物？他还有好多的亲属都在西川为官呢、啊。雇主马超在哪儿？哥哥庞柔在哪儿？让他当咱们的先锋，他非吃里扒外不可，把曹操给吓了一大跳，立刻传令，就把那捧印官叫来。感情那先锋印呢、啊？那先锋不能总挂着，也不能在兜里揣着。印虽然不大，但是他有印匣呀。那怎么办呢？单有捧印官。曹操这一传令，庞德傻了，站在那块大瞪着两个眼睛瞅着曹操，看着于禁，心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大王不用我了呢？这时候捧印官在外边进来了，刚一进门，还没等捧印官呢给曹操施礼呢，这庞德好劈手一把就把这大印抢过来，抢过一来扑通就跪倒在曹操的面前。大王，大王待我有知遇之恩呢、啊、我现在正要为大王出力，您怎么会不用我了呢？嗨，曹操轻轻叹口气呀、啊，领明，倒不是我不用你，本来呀，孤家对你没有什么猜疑，可是现在你的雇主马超，他是西川的五虎上将，你的哥哥庞柔也在刘备手下为官，他们都是在辅佐着刘备。孤家我虽然不疑你，但是众口纷纭呐、啊，你叫我怎么办？有不少说闲话的。哎呀，庞德听到这儿，一抬手，啪！怎么了？把帽子打掉了？扑通扑通的磕响头啊，邦当的真磕，磕了仨头。脑袋磕起个大包来，把包磕破了，呲楞一下血下来了，是血流满面的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他是以表忠心呐、啊，简直要把头磕碎了。庞德手捧先锋印往前爬了两步，大王啊，我庞德之所以有今天，是大王救了我的命，是您医治了我的病症，我才从汉中归顺了大王。每次我都感念您的恩德，是感念不已呀、啊。我庞德虽然肝脑涂地，碎尸万段，都难以不报大王之恩。今日大王怎么会怀疑我庞德呢？不错，庞德当年在老家的时候，我是和我家兄长同居一处，就因为我嫂嫂不贤惠，是我庞德一气之下趁着酒兴杀了我的嫂子，从此我们兄弟决义了。我哥哥十分恨怨我，可以说是恨入骨髓，他说过与我庞德誓不相见，再不见面了，我们的兄弟之谊早已断绝了。您方才说我的雇主马超，此人有勇无谋，兵败将亡，孤身入川，现在他在保着刘备，我已经归顺大王，我们是各世其主，没有什么旧义可言了。我感大王之恩，我怎么能够起三心怀二意呢？望大王明察呀。说着啪嚓，他把印往旁边一放，两只手抱住了曹操的腿。庞德哭了，哎呦，曹操赶忙站起来，双手搀扶， 令明何必如此？快快快，拿药来，拿药来！
嚯，要药，要手巾，
曹操亲自给庞德擦了擦脸，把药给上上，扶庞德坐在那儿，拉着庞德的手。令明，你何必如此呢？孤方才所言不过是以安众人之心呐、啊。因为说你的闲话的主太多了，我只好这么做。我这样一来呢，那说闲话的他就不说了。孤王令明努力去见齐公啊，卿不负孤，孤也绝不负卿。你要不辜负我呀，我也绝不能亏待了你。曹操这话说的多温暖呐、啊！哎，这就是曹操会用人的妙处。别说庞德开始不想变心，就即便想变心呐、啊，现在也变不了了。曹操这叫知人善任呐、啊。哎，于禁过来还要说两句什么，曹操冲他使了个眼色，瞪了他一眼，那意思别再说了。难道说你还逼得庞德在这抹了脖子是怎么着呀？这可以了，我知道了就完了。于禁只好躬身施礼，和庞德一起退下。曹操吩咐那个捧印官把这颗先锋印捧回庞德的家。庞德到家里连夜请来八位木匠师傅，干什么呀？给他做一口木衬。衬是什么呀？就是棺材呀、啊。古者以铜为衬嘛，就是用那梧桐木啊做的那棺材。庞德做这口衬可真下了功夫了，是肥的加宽，呵，游了一遍又一遍。棺材头、羔羊脸，一头大一头小。把这棺材抬起来就往这大厅里边这么一放，然后他吩咐把先锋印高高悬起，第二天摆上几桌酒席，请来亲朋好友。和这些亲朋好友都听说了，说庞德为先锋，于禁为主帅，领七路精兵到樊城解围去战关羽，但愿得庞将军是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啊。另外听说魏王曹操啊对这个庞德是另眼看待，真的这次解樊城之围立了功劳回来之后，那就可能飞黄腾达呀，巴结还巴结不上呢。现在庞德下请柬来请，怎么能不去呢？这些亲友一个个光梳头净洗脸，衣冠楚楚，有骑马的，有坐车的，就来了，带了不少礼物。大伙儿来到庞德府里，到大厅一看，全木了。怎么回事？这干嘛呀？大厅房驼正中间吊着一颗大印，这大厅屋子里头摆着口棺材，呵，这别扭，不顺眼呢，多新鲜呢。那棺材是木中之怪呀、啊。是反一样木器就比他顺溜，您做点什么全行，桌椅条凳、躺箱立柜，哎，做出来往那儿一摆，怎么看呢？怎么不别扭？唯独这玩意儿，谁家摆摆设摆口大棺材呀、啊？大伙儿都不敢进屋了。就在这时，从影屏后弹唆一声，嗯，嘿，庞德打里边出来。庞德一露面，后边趴下了，来宾趴下了啊，怎么回事？吓得一看这位庞德呀，从头上至脚下是一身白，穿白挂孝。他给谁戴孝呢？给他自己。这些宾客一看，我说咱们这是来饯行贺喜来了，是上这儿来吊丧来了。庞将军家里谁过世了？一打听谁也没过世，那棺材是空的。庞德把这些亲友给让到屋里，全都请来上座，他亲自给满酒，然后庞德把酒杯端起来，这才把这次请客的目的说明啊。 列位高亲贵友，我庞德深受魏王厚恩呐、啊，誓以死报。今天我要随于禁将军去樊城解围，与关云长决一死战。如果我要不能杀死关羽，我必被关羽所杀呀。就是我杀了他也好，是他杀了我也罢，你们众位顺着我的手而瞧。他用手一指那大棺材，这些位哗啦把酒杯往桌子上一放，腾全站起来了。大伙儿不约而同都看着这棺材，这别扭，这么好的酒宴旁边摆这么个玩意儿。有人炸着胆子问了一句呀、令明将军，您即将出师远征了，为什么在大厅之中却摆此不祥之物啊？心说您还指他干嘛呀，我们早就看见了。庞德笑了，哈哈哈哈，列位高亲贵友啊，我摆着这个秤呢、啊、意思就是让他绝不空回。就是说贺者装着关羽，贺者装着我，得装回一具尸首来，就这么个意思。大伙这才彻底明白啊，原来咱们这位庞德将军是横了心了，铁了心了，死了心了，是笑死于疆场以报曹操之恩。哦，大家长出口气，二次全坐下了。庞德敬了亲友一杯酒之后，把妻子领出来了。庞德的妻子很贤惠呀、啊，李氏。李氏手领着幼子庞德那个小儿子，13了，生得重眉毛大眼睛，虎头虎脑的，可招人喜欢了。娃娃的名字叫庞慧呀、啊、哎呀，感情庞德妻在年幼，子不成丁啊。大家一听方才庞德说的那几句话，这要笑死疆场啊，心里都怪不是滋味的，有些人眼圈都红了。庞德当着广庭大众嘱咐他的妻子，贤妻呀、啊、我全家受魏王之恩，虽死难报啊，今日大王又拜我为先锋官，到樊城之后我必然要笑死疆场，我死之后贤妻你要好生看养咱的孩儿，等我儿长大成人之后好为我报仇雪恨。几句话说的李氏泪如雨下，众亲友也都纷纷掉泪了。这顿酒喝的甭提多伤心了，酒喝完了，庞德想送亲友走，亲友一个不走，大家异口同声，我们要送将军。那么好，既然高亲贵友有这么一片心意，我庞德感激不尽，吩咐人摘下先锋印。他把先锋印往脖子上这么一挂，大印挂在胸前，马童给他拉着战马，武士给他扛着大刀。庞德派了36名军校干嘛，抬着这秤，好嘛，36人杠。庞德呀是扶秤而行，用左手扶着这棺材离开了他的家呀，往外一走，他妻子在后边这么一哭，众亲友这么一掉眼泪，这场面可真够凄凉的。来在府门外，庞德手下的军校全都在那儿列着队呢，大伙这么一看，我们庞先锋这是怎么了，这什么形象啊，穿白挂孝，胸前挂着先锋印，手里扶着口大棺材，妻子在后边哭着送别，这是打仗啊，是送丧啊。这些军校都看傻了眼了，庞德走到他们的面前一拱手，列位兄弟，今日庞德 要去关某决一死战，我若被关某所杀，你们立刻就把我的尸身置于此衬之中，就把我放在棺材里。我若杀了关羽，也将关羽的首级放于此衬之内，来回禀魏王请功。众军校这么一听啊，才明白，大家哗把刀枪都举起来了。将军呐、庞将军如此忠勇，我等怎么能不尽力相助？请将军放宽心，我们一定跟随您决一死战。庞德听到这儿高兴了，给这些军校深施一礼，这大罗圈衣呀、敬完礼之后，他才吩咐抬刀备马，刀牢牢一声炮响，点起军兵出发了。有人就把这个事儿禀报给曹操了，曹操一听是捻然一笑，呵呵呵，好啊，有庞德这样的忠勇无双的虎将，孤何幽燕，我不发愁了。站在曹操身边的谋士贾诩摇了摇头，让曹操看见了。贾先生，你有什么话说吗？
大王，
我看庞德抬趁去战关羽不太妥当啊。这不正说明庞德的忠勇和决心吗？
我不这么看。
贾先生，你是怎么看的呢？
我看庞德凭血气之勇要与关公决一死战，不错。可是大王您别忘了，关公智勇双全，绝不可轻敌。我看应该是可取则取，不可取则以谨守为上。
干嘛抬个大棺材去？什么用没有啊？
曹操点头，贾先生，你说的很对。来，赶快传令与庞德，告诉他不要光凭血气之勇，能取得了关羽则取，取不了啊，你就协助曹仁，以守为上。
这令就传给庞德了。庞德一听啊，又急了。怎么了？嗨，急得他在凳中直跺脚啊。我们大王这是怎么了？他怎么这么重看关羽关云长呢？我想我这次去呀、一定能挫败关羽的威风。我要让关云长30年的威风赋予东流。他告诉传令官，你回复魏王，就说我记下了。庞德紧跟着又传一道令，告诉他手下的军校鸣锣击鼓，吹吹打打，乐舞扬威进兵啊。呵，嘟嘟鼓号声相传10里呀、好一派威风。这时候有探马已经报与了二军侯关羽了。关公这么一听，怎么着？说曹操打发于禁领精兵10万分7路前来樊城助曹仁，这不足为论。说于禁手下有个先锋官叫庞德，要抬趁前来战关羽。关公乐了，哈哈，这娃娃哪儿这么个庞德呀？黄牙如嘴呀，黄牙嘴子未退，乳毛未干，敢出此狂言。带着娃娃来到阵前的时候，看老夫怎样取他的首级。关公的话刚说完，探报进来禀报，庞德讨战，指名点将，让军侯阵前。关公看了看这探报，怎么不说了？不敢说了。
讲，遵令，让您阵前受手。呸！
这探报一个跟头滚出去了，心说你看我说我不说吧，得非让我说，这原话就这话呀。
关云长吩咐抬刀备马，
把军侯气坏了。
旁边关平过来了，哎呀，父亲，您这又何必？不是就来这么一个无名小卒吗？何必劳动您万金之躯呢？庞德是干什么的？您是明月，庞德呀，就是个小灯板儿。您是泰山，庞德就是一粒沙子。您是蛟龙，那庞德就是个小虾米。您是猛虎，庞德是一条小赖犬。您是金凤凰，庞德呀，也不过就是一只鹌鹑。关公一听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，你在这比方什么呢？你到底要干什么吧？我说父亲，您就不必出征了，由孩儿我去会他不得了吗？我出去片刻之功，就将庞德首级提回来了。他那尸身，他不是抬着秤来的吗？就把他装到那秤里，让他抬回去就得了吧。关公一看，这倒不错，你要多加小心，父亲您只管忘安。关平说着，一声炮响，率领3000人马杀出来了，刷拉这么一下，队列排开。关平到阵前一看呐，哟，关平吓了一跳，怎么了？关平也称得起是一位久经战阵的武将了，可是这样的场面呢，他还第一次见。关平看见什么了？他首先看到的是庞德这杆先锋大道旗呀。他这杆大道旗呀，是黑色的，上边绣着四个白字，看着非常刺目，上书南安庞德呀。知道的主啊，是庞先锋的大道旗，不知道的也不知怎么把挽联给挑出来了。你说这看着多别扭。再看旗下这员将，头上无盔，身上无甲呀，是穿白带孝，手提大刀，斜背着一张弓，肋下挎着箭袋，大红的滚裤，脚下一双五彩虎头战靴，骑在他的青鬃战马上，是满脸的杀气呀。再看他那阵前摆着口大棺材，别说关平啊，谁也得打个愣神啊，没看见过这么打仗的呀。关平催马就到了阵前，这时候啊，有人禀报庞德，说是荆州人马已经杀出来了，但是不是关羽，是关羽的个儿子。什么？庞德听着心里非常的不痛快，是个娃娃呀，我来取的是关羽首级，他算干什么的？我把他打发回去算了。说着庞德啪俩腿一磕飞虎颤，他这匹青鬃兽啊，好像很理解他主人的心思，知道他主人这次到这儿来是拼命来的。他歪了歪了，这么一叫松尾一扎，刷一长腰，一眨眼的功夫就到了镇上。两马一打对头，庞德把大刀往手里这么一横，看了看关平，来将可是关平？哎呦，关平心说行啊，没等我通名，人家给叫出来了，不错，正是你家少君侯。庞德把嘴这么一撇，关平啊，我是奉魏王旨意到这儿来取关羽的人头，你乃是一借赖小儿，我不能和你交锋，回去换关羽来受手。
哎呦，他可真会挖苦人呐，把这么大的少君侯关平说是借赖小儿，你不过呀就是一块借一块选而已，我不跟你一般见识，回去换那个关云长来。你说这关平哪受得了啊？
匹夫出口伤人，看刀。说着把刀就举起来了，二将打到一处了。庞德暗暗点点头啊，怎么强将手下无弱兵，真是将门出虎子。两个人大战了40回合，居然会没分出胜负来。越杀二将的精神还越振奋，可是荆州这边的掠政官有点放不下心了。怎么呢？这要是打的时间一长，这庞德这么凶，要把我们少军侯给伤了可怎么办？那回去见军侯怎么交令啊？干脆啊，算了吧。他传令鸣金，螳螂螂一棒锣响。关平真有点不高兴，怎么这时候鸣金收军呢？不管是谁听见锣响，你也得退回来。关平举着大刀啊，唉，瞅了一眼庞德，只好叫你多活一夜。庞德呀，冷笑了一声，哇哇，你那边有精明人，这一鸣金就把你给救了。告诉你关平，你那颗首级呀，就在你项上斩寄存几时。呵，这俩全没服啊。关平收兵回来，见了父亲，他就把这阵前经过说了一遍。关公听着捻然一笑，他笑什么呀？笑这个庞德太无知了。关公知道这个人，你的旧主不就是马超吗？关公怎么能把他放在眼里？连他那旧主马超关公也没看起。他在西川降了刘备封将之后，那关羽不是想离开荆州进西川与马超比武吗？何况你小小的庞德呀。关公知道曹操在汉中收了他，治好了他的病，庞德是感激曹操的知遇之恩，所以今天才来到阵前撒野。我儿下去歇息吧，明日一早待为父取庞德的人头。第二天，哼，荆州大营里是金鼓大作，号炮震天呐、啊！一番鼓声响过之后，哗啦一下，关云长亲自率领人马杀到阵前，探报禀报见了大帐，告诉庞德关羽讨战。庞德一听，好啊，把他儿子打败了，他父亲出来了，我盼的就是他。来，出兵迎敌，提刀上马了，还跟昨天那打扮一样。来到阵前，庞德举目这么一看，他也打了愣神啊，看见关羽了。呵，这么威风的一员大将啊，绿缎色大罩蹄，横书金字汉寿亭侯关。再看关羽胯下赤兔胭脂兽，金盔金甲绿征袍，手提青龙偃月刀，道术残眉圆睁凤目，手拢长髯，在阵前那儿等着庞德呢。庞德一看，嗨，折腾了半天不是就为关羽来的吗？今儿个就是今儿个了。他吩咐一声，把那秤给我往前抬，跑过去八个军校，把那大棺材又往前推进了30米。庞德一抬手，把战鼓给我敲起来，20面战鼓一齐催呀，随着的隆隆战鼓声，庞令明今天要抬秤决死战。